小伙伴们，欢迎您收听喜马拉雅 FM， 我是听歌声漫步。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《结婚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》，你知道吗？记得刚新婚的时候，早晨必定会在他的怀抱当中醒来，我总是红着脸不敢说一声早，怕嘴里的口气弄皱了他的眉，漱口杯与牙刷坚持要和他用同款不同色摆在一起看，才会有夫妻的感觉。我会帮他打点上班的衣物，什么衬衫配什么领带，经过我的审美才准他穿上身。而起了床到餐桌上，为了他的健康，我每天变换不同的花样去做早餐。晴朗的天可能是培根蛋加上烤吐司，有时下雨的话或许来一点小米粥搭酱黄瓜卤蛋，要是阴天不如就吃一些外头的烧饼油条和豆浆。招式用的我都变不出新把式，可是我乐此不疲。除了当一个贤惠的妻子，我也毫不掩饰对他的热情。我爱你是每天恭送他出门上班一定要说的话，然后附加一个亲密的吻，即使他大多时候只是浅浅一笑，也足够我高兴上老半天。但是五年过去了，我相信还不到痒的时候，可是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我和他的互动？早晨起床，他的位置往往已经空荡，只能用褶皱的床单证实他确实存在过。即使他偶尔睡过了头或者小懒一下床，也绝对是急急忙忙由床上跳起来，匆忙地梳洗着衣。我已经快忘了被他拥抱迎接朝阳的感觉。而洗漱室里的漱口杯在几年前被打破一只之后，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了，而另一只因为掉到马桶里，所以也换了新的。五年内牙刷已经不知道换了几只，甚至有时我睡迷糊了还会用上同一只，什么口气的问题都不需要虚言。是否一个样式，一样的款式，一样的颜色，他说这些根本不重要。因此洗手台上 Hello Kitty 和小叮当图样的两只漱口杯左右对峙，小叮当的杯里插着一只绿色的牙刷，那是我的，而 Hello Kitty 则是空的，因为他前一阵子已改用了电动牙刷，摆在了架子上。分属两个不同故事的漱口杯以及位于两个不同位置的牙刷，仿佛在嘲讽着我们的夫妻关系，渐行渐远。因为他出门的时间早，打点他的衣着已经不再是我的事，他自己会搞定。而早餐很久没有一起吃了，我同样不必费尽心思的去想菜单查食谱，反正也没人闪光。更不用说那句我爱你了，还有热情的早安吻，他无福消受。而且现在说起来也有些矫情，仔细想想五年来他也没有说过一次我爱你，一次也没有。我和他相聚的时间严格上来说是从晚上7点开始，也就是他下班回来以后，如果他加班的话，那时间可能要延迟到10点甚至11点或者更晚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为了他去学烹饪，是谁说的要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他的胃，我深信这个事实，所以一些餐馆名菜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，宫保鸡丁啦，五更陈旺啊，酥油鸡东坡肉等等。见他吃得高兴我也开怀，虽然不全是我爱吃的，但是他爱吃就好啊。饭后我们会依偎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我陪他看新闻，听他评论国政，批判社情，而他 陪我看八点档，听我调侃剧情，大哭大笑。所以我知道行政院长、立法院长是什么人，他也知道当红的李世民是谁演的。让我没有料到的是，五年的时间可以改变这一切。烹饪班我可以说是半途而废，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他开始干涉我做菜的方法。宫保鸡丁他不喜欢太多辣椒，五更长旺他开始抵制，葱油鸡叫我别淋油，连卤的东坡肉要放多少酱油他都有话要说。我做的菜渐渐变得简单，而烹饪班也不想去了。有时候一盘炒青菜、贡丸汤和皮蛋豆腐就打发掉他，他反而没什么意见。我想我可能抓不住他的胃。随着他加班次数的增加，我们很少在一起看电视了。我对于国家大事可以说是一无所知，而他问都不用问，台湾霹雳火的男主角是谁他绝对不可能知道。夫妻之间开始言不及义，他对我说的话大都不用等我早点睡，而我跟他说的话也几乎是你回来啦，菜在电热电锅里热着。我们没有相同的话题，没有相同的兴趣，除了夫妻名义上的联系，我们的交流空乏的可怜，比普通朋友还不如。多可笑的夫妻关系，不是吗？婚前我们曾描绘着未来的愿景，他说要生两个孩子，先男后女，哥哥可以保护妹妹。我却认为应该先享受一段两人生活，生孩子的事倒是不急于时，只是我不想坏了他的兴致，并没有说出口。婚后一阵子，他很积极地和我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，他想要孩子。还记得他兴冲冲地带着我到医院试探一名女性朋友，他刚生完一个4200公斤的巨婴，神色萎靡地躺在病床上，我忘不了他隔着一块玻璃看新生娃娃时眼中绽放的神采。可是我更忘不了那个女性朋友用着虚弱的语气告诉我，她整整疼了一天一夜才求医生由自然产改为剖腹产。我想说一句，我从那以后更不敢生小孩了。五年后的今天，他似乎已经放弃生小孩这回事，毕竟只有他一头热是没有用的。可是待在他上班之后空洞的房子里，我突然觉得生个孩子也不错，至少屋子里会热闹一点，我的寂寞也会少一点。我猜他600多度的近视加闪光，肯定看不出来我水肿前和水肿后有什么不一样。重点是他替我解决了一个大的麻烦，可是又带来了一个新的烦恼。现在我想要一个宝宝，可他却似乎不想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，更别提他频繁的加班，晚上常常累得倒头就睡。如果我再开这个口，似乎变相增加了他的压力，两个人之间已经够低潮了，不需要再增加一个会引起冲突的话题。还记得在我们恋爱的时候，他很喜欢带我到淡水，坐在河堤旁看落日，沿着码头走一遭，可是吃到不同口味的各式小吃，而淡水的海产颇负盛名，他似乎是一只识途老马，总知道哪一家是最地道的。有时候他带着我坐渡轮到对岸的巴黎，那里热闹的只有一条路，卖的全是孔雀蛤，两个人可以吃掉一大盘还觉得意犹未尽。他也会和我骑双人脚踏车沿着淡水老街骑到淡海，再由淡海骑回来， 沿路的风景不算十分迷人，但有一种质朴的味道，加上海风咸咸地打在脸上，我很享受这样的气氛。当然，坐在脚踏车后座的我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心情好的时候才踩两下，他明知我偷懒还是卖力的踩。我很怀念，真的，即使过了五年，那段回忆仍然历历在目。婚后到淡水的次数除了新婚那一阵子几乎屈指可数，近两三年更是一次都没有去过。每到假日，他不到中午不会起床，我见他这么疲倦，当然也不会烦他带着我到处走一走。其实假日呢，照理说我和他应该可以有一些交集，可是他累，我只能自己找事做。和在上班工作的朋友出门逛逛街，聊聊是非，也顺便埋怨一下他。至于在家睡觉的他，午饭和晚饭自己解决吧。他不知道在前几个月我耐不住无聊，自个儿坐捷运到了淡水，果然太久没有去了，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。河堤旁的小吃摊没有了，全部集中在捷运站的附近。过去我和他看夕阳的地方整修成一条长堤，仅供散步，路面变得干净整洁固然是好，但是收藏着我和他美好记忆的地方通通都没了。没有他的带路，我找不到地道的海产店，找不到好吃的小吃，自己一个人也骑不了双人单车。但我惊讶地发现淡水多了一个渔人码头，可以坐公车过去。渔人码头，他的脚步没有踏上过，我先了他一步，这是没有他只有我的经验。到了渔人码头边，风景美妇美矣，却有一种人工雕砌的做作。我以为花了几百元搭乘蓝色公路可以到对岸巴黎，就像渡轮一般，但那儿湿了古风的游艇却绕了一圈之后又开回了原点。除了颠簸的船身摇得我头晕目眩，我记不起来什么美丽的风景，连我最爱吃的孔雀蛤也没有捞上一粒。淡水变了，我和他的回忆也变了。某个早上，我特地比他早起，煮了一顿回味已久的丰盛早餐给他，然后没有第三者，没有争吵，我递出了离婚协议书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震惊的表情。如果那天是愚人节，我想我成功了，可是我不会开那么恶劣的玩笑，他知道我是认真的。他没有像一般男人一样暴跳如雷，开始数落女方的罪状，也没有哭哭啼啼跪下哀求我留下。他只是极力冷静自己的心绪，默不吭声地接下协议书，开门上班，一如往常。他或许也察觉到我们的夫妻关系到了一个瓶颈，也打算仔细考虑离婚的可行性。他近几年的疏离，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，可是他这一天的冷漠几乎倾尽我五年的泪水。我有些后悔，这后悔逐渐蔓延，以心脏为一个起点，通传至我的头顶以及脚趾。但后悔又怎么样？不快刀斩乱麻，也只是拖着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，两个人干耗。我不知道自己对他的爱剩多少，更不清楚他对我的爱剩多少。嫁给他之前，我就知道他沉默寡言，嫁给他之后，自以为能够改变他的我并没有改变他多少。我的爱还不足以改变他，而他的爱也不足以改变我，这大概是问题的关键吧。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摧毁爱情的甜蜜，我尝到了，但这却是用五年换来的教训。趁现在没有孩子，没有牵绊，我也不贪图他什么， 该是离婚最好的时机吧。抖着手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名的我，到之后他出去几个小时了，我仍然在发抖。这是一种未知的惶恐，我在等他给我一个结果。他冷淡了我5年后，又凌迟了我7天。从离婚协议书交到他手上之后，整整一个星期，他不与我说一句话，也睡了7天的沙发。每天仍然照常上下班，除了更加冷淡，我感觉不到他的喜怒哀乐。那张协议书就算扔到垃圾桶里，还会有触动垃圾袋的声音，可是他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我怀疑他根本不当一回事儿，一段时间不理会我，只是在看我会不会忘记，自己忘记离婚这个事情。我受不了了，他到底要干嘛呀？连离婚也要离得这么漠然吗？然而7天之后，结结实实地吓了我一跳。一早，我听到他在客厅起床的声音，隔着门板听得不真切，我却一直等不到他出去上班的关门声。一阵乒乒乓乓的金属撞击取代了他一声安安静静的作息，我终于按耐不住起身查看，却在开门后闻到了一阵食物的香气。起床了，吃点蛋卷吧。他笑着，如新婚时我吻他之后那般浅笑，我心里狠狠地跳了一下。原以为古井不波的情绪因他久违的体贴而起了丝丝的奇涟，他还是那么轻易的可以撩动我的心。我不清楚他怎么可以混到9点10点还不去上班。他接收到我的疑惑，也只是淡然一笑，身上简单的服装一点上班的气息都没有，可能他也有工作疲乏的时候吧。或许他要宣判了吗？关于那张离婚协议书。看到他神色自若的样子，我默默地吃着早餐，幻想着等一下他会说的任何一句话。他会不会干脆的就离婚了，还是在我面前撕了协议书？不可否认的，我的心可能更倾向于后者。我升上经理了，他的第一句话出乎我的意料，而下一句却马上进入到重点，轰得我措手不及。工作上的事告一段落，现在要好好处理一下家里的事了。工作是排在家庭之前的吗？我苦笑。他说，工作安顿好，我才能给你一个安定的家吗？他像在解释我的疑惑。所以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离婚吗？他终于问了，脸色变得肃穆。他从来没有用这种质疑的口气和我说过话，望着他难得的吝啬，我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问我，你觉得我冷淡你了是吗？转眼他的态度忽然又变得自嘲，接着说，我就知道你一个人在家肯定老是胡思乱想。我和他长谈了一整天，数个小时的谈话，有4/5的时间是我在哭的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滔天的错误。可是有些事没有那张离婚协议书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。他说，5年来他确实每天都是抱着我醒来，只是后来他工作忙，起床时间变早，而我仍然沉睡着不知道罢了。有时他还会亲近我的脸，看着我贪婪的睡颜，他不忍心叫醒我。而摆在洗漱室的漱口杯，他根本搞不清楚小叮当是他的，或者 Hello Kitty 才是他的，他以为粉红色是女孩子喜欢的颜色。原来我们一直在无形间做着亲密的唇齿交流，可怜了 Hello Kitty 摆在那儿没人用，成了一个装饰品。 早餐他吃的都是7-1。其实他承认很想念我做的早餐，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央求我每天给他做。他知道我会绞尽脑汁的变花样，他舍不得看我太累。他说，我娶你是希望你享福，不是要你来当女佣的。从他这句话开始，我便止不住眼泪。提着他的衣着，他更是笑我傻。他看得出来我会为他添新衣，按颜色花样在柜子里整整齐齐地分类摆放。而新婚时期我常帮他搭配，久了他也知道我的喜好，什么领带配什么衣服，他是为我而穿。至于热情的早安吻，每天他早在我熟睡间给我了，我却一直在钻牛角尖，认为他不需要我的吻。我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说你爱我呢？他理所当然地回答，我以为你知道啊，否则我干嘛娶你，我们为什么结婚啊？是啊，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不然我不会嫁给他的。可是既然知道，我又何必强求他说出来呢？我在想，女人都是需要一些爱与滋润的，我想这就是理由。看着我控诉的眼光，我想她也知道理由了。你做的菜很好吃的，可是那些菜费功夫，也不全是你喜欢的，所以我宁可你做一些简单的菜，最好是你也喜欢吃的。她一句一句的解释，又让我掉了一缸的泪水。你不喜欢吃辣，因此我让你少放辣椒，你不吃内脏，那我也不吃，你怕胖，所以料理的时候我希望油少一点，酱油盐分高，吃多了肾脏负担太大了，所以为了你我健康着想，调味就可，不必加太多。是啊，只要是我煮的他都喜欢，想想每次准备食物给他，他没有一次不是吃光。到底为什么我会觉得抓不住他的胃，所以我也抓住了他的心吗？另一件事情让我更惊讶的是，他真的知道台湾霹雳火的男主角是谁，即使猜的不是完全正确。是刘文聪吗？还是那个李正贤呢？晚上在公司加班，同事都会看电视来着，多少我也知道一点儿。他拂去我脸上的泪痕，笑着问，你也在看呐？嗯，我又想哭了，我真是小觑了那个节目的收视率。他说，当上经理之后会比较少加班，那我们就一起看吧。他说的轻松，可是我却鼻头一阵酸楚。我在意的其实不是看什么节目，管他行政院长、立法院长是谁，没有他在身边，看什么都没用。我发现只要愿意，两个人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谈，连我跟他解释台湾霹雳火的剧情，一路聊到整容话题，他也是听得津津有味。其实是我封闭了我自己，以为他不愿意听我说话，不愿意对我说话。他心疼我一个人在家里聊公司的事，又怕闷坏了我，又见我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，所以他每天只能摸摸一鼻子的灰。无论他跟我说什么，我都是爱听的。可是我现在才让他知道，夫妻俩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在这种误解之间打转，他活该，我也活该。这个时候，他又开始提起了那个4200公斤的巨婴。原来那名女性朋友的经验不仅吓到了我，也吓到了他。他不希望我生孩子还要受极大的痛苦，什么剖腹产、自然产，他一点概念都没有，只知道一定很痛。他明白我怕疼，所以他舍弃了生孩子的想法。我不管，我要生。明白了他的想法之后，我更希望能够替他生一个宝宝，那个宝宝的身体里留着我和他的血液。听他的解释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就算工作累，他也偶尔是有欲望的，可是见我睡得香，也就自己闷着了。 在我的两颗水蜜桃的双眼略微消肿之后，他催我换衣服带我出门。已经好久没和他一起出游，可是他带了我之后，带我去的这个地方是淡水。结婚五年，我又一次发现了爱情。其实男人应该听女人的话，不是怕老婆，而是尊重老婆。女人应该体谅男人，别以为男人天生就是要让着女人。男人有时很脆弱，需要依靠。女人累了能够靠在男人的肩膀上，可男人累了能靠谁呢？所以多关心身边的那个男人，总之彼此好好的。我在想，也许我真的不明白什么是相濡以沫，什么是举案齐眉，可能更多的是平淡，甚至还会争吵，但剩下的是他会给你踏踏实实的感动。这种感动和玫瑰没有关系，和浪漫也没有关系，可能这就是我对婚姻的理解。所以今天的这篇文章可能打破了大家的想法，从一开始的突发的一个状况，到后来的离婚，到后来的感受，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不论你是女人还是男人，你身边的那个他，其实他一直都在，也许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。